大家好，欢迎收听《红楼慢顿》，我是主播刘丽。
Hello， 大家好，我是雨萌。
今天咱们继续聊经济账的话题啊。今天的话题呢，我相信大家一定不会陌生。其实我们在之前的节目里面也有多次提到过，但是我们没有展开啊。而且这个话题在当下的职场和社会里面也是普遍存在的啊，我们就不卖关子了。我们今天特别想聊一聊贾府的采购问题，以及其中的腐败和回扣现象。当然了，我们先得说一下，就是我们所谓的这个采购啊，是个现代词汇哈，在整本《红楼梦》里面其实是不太会出现采购这两个词的。但是呢，这个意思我们大家都能明白，而且它其实是一个广义的，不光是有物品的采购，还有服务的采购。
那应该就是买办吧？
对，你说的买办其实就是采购里面的一个角色分工了啊，他们就是专门从事这个贸易的啊。当然，买办它也不光是买东西，还有买服务啊。比方说贾府每天他厨房有吃的东西，对不对？他要买菜啊，这是一种啊。他其实有的时候也会要买一些服务，比方说洗衣服啊、缝衣服，这个浆洗房，这些也都是服务。所以其实整体上来说，贾府的采购的项目是很多的，或者说呢，我们也可以理解为说，贾府每天要花出去的钱啊，它就都是一种采购。我们之前还聊到过管家哈，有职业的管家，比如说像林之孝啊、赖大啊这些人。那当然还有贾府里面的作为主人的一种管家，比如说贾琏和凤姐夫妇。那这些人啊，平时去管理啊荣国府、管理贾府的这个角色里面，很大一部分的工作内容其实就是管采购，就是管钱怎么花。说到这里啊，我们先把这个采购掰扯清楚了，我得先考一下雨萌了。提到这个采购里面的腐败或者是回扣，你第一个想到的是什么例子？书里面的
当然是贾云啊，因为我们多次在节目里面提到过这个嘛。当时贾云不是想要公关凤姐去拿一个工作，他当时是在倪二那里借了钱，就是买了一堆冰片麝香送给凤姐，凤姐呢就给了贾云一个种树的活儿。当时呢是批了200两，其实最后种树只花了50两，我觉得200两跟50两这个差价还是有点多的。那剩下的钱贾云肯定是去报销自己买的这个冰片麝香的花费去了，因为他也表示要还给倪二嘛，也就是这个15两。那剩下的135两就是贾云拿去家用了，因为他们家还比较苦哈哈的。但是这个比例也太高了，怪不得无论古代还是现代，大家都想进市场部做项目头头。
嗯，是的，贾云这一笔啊，我看到的时候也是触目惊心啊，因为这次是明确的把数字写出来的，正像你回忆的，批了200两，种树花了50两，等于说批的钱和花的钱这个比例根本就不成比例，才只有1/4的钱用在了真正的这个事情上，对不对？
就是换做我肯定不敢，我觉得可能我花了50两，我最多报上去55两，自己赚个5两就行了。
这里面是有很多的问题的，其实我们可以来稍微的分析一下啊。这个种树呢是种在大观园里面的，在建大观园的前前后后应该是有很多采购的，这里面呢就应该有非常多的这个腐败和回扣的现象了。那贾云呢，他也可能也知道一点这中间的一些猫腻。那凤姐呢也知道，她也知道她批的钱不可能每一分都花在这个事儿上的，这些就属于一定的潜规则啊。那潜规则怎么拿捏呢？其实还是挺有意思的，我想跟大家稍微分析一点点啊。比方说你看凤姐批200两，这200两是贾云要的吗？贾云没要，对不对？贾云只是说婶子把这活派给我吧，其实贾云根本就没有报价，凤姐上来就批了一个200两。
嗯，
而且凤姐也没检查这份工作，对吧？就批了200两她就不管了，她天天忙得要命。所以啊，这里呢我觉得有一点点的合理推测性，就是不排除凤姐呢知道贾云家境困难，并且他也看出来贾云这个处心积虑的又找贾琏又找凤姐啊，送了冰片麝香给他，而且非常懂事的说了他一堆好话、
然后他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我觉得是有一点点这个意思的，咱们别忘了凤姐是一个人情世故上特别特别通的人，你说贾云这么一个穷的啊贾家的一个小后生过来巴结他， 还先求了贾琏又求了他，而且很诚恳但是又巴结的，就是说了凤姐一堆好话，对不对？还说我母亲惦记着你啊，要不是婶子身体好精神头好，换别人都不行啊，然后又说又给他送冰片试，他说这些东西别人都不配使，就婶子你适合啊。这些其实我觉得凤姐是看在眼里的，她知道贾云这个孩子挺懂事的，而且她肯定也看得出来啊，这些后生里面贾云家是比较贫寒的，所以他批二百两的时候啊，这没有什么这个支批的根据啊，也没有什么学者讲的，这是我自己从一点点人情世故的角度，包括凤姐对人的态度上我猜的。我觉得这里凤姐批一百两还是批二百两，她的裁夺的权力是很大的，但是凤姐批了二百两给贾云呢，我觉得多多少少是有一点点照顾他的意思的。当然这书里没写哈，这就算是我的一个一家之言吧。那先说完这个凤姐的这个立场哈，那我们再看一看这个事情这个本身。你刚刚提到说你可能没有这个胆，对不对？你就是这个怎么敢这个贪这么多哈？贾云其实在整本书里面还是比较正派的。他后面就是你看跟小红的这个交接啊，包括宝玉就是生病的时候贾云那么样的去照顾他，其实挺我觉得算是一个贫寒家庭出来的一个比较正派的一个小后生哈。那他怎么胆这么大敢贪这么多呢？批了二百两就花了五十两种数，剩下钱都自己拿去了呢。其实这里面应该是有很多的含义的，一方面当然他确实家境不好，他来求这个差可能下一个差还不知道什么时候，所以他的很多家用他指着这个活里面去捞另一方面当然可能我相信贾云在和凤姐的这个求情的这个过程中，他们两个人可能达成了一定的默契啊，就觉得说啊这里面是有一点油水的啊，你不要太过分，你就拿了吧。另外可能他也大概知道就是王熙凤分配给他的什么大观园里面东北角种树这么一个活，其实呢市场价呢也就是五十两，所以呢他拿这个五十两去找种树的去买树，然后再找匠人去种的，这个钱是够的，也就是说可能是多批了，而不是说贾云呢偷工减料了我倾向于这么一个理解啊。
其实我有一个猜测啊，我觉得这可能是贾府里面非常常见的现象，就是连贾云自己也心里面门儿清。就是有可能这个200:50的这个比例已经算是贾府里面很小的比例了，就有点像我刚刚说的，哎，我如果五十两，那我就上报55两，这可能是我心里面的价位。那有可能就是贾府里面其他人，比如说50两，他就报个500两或者5000两，他可能比贾云过分多了，所以贾云在他心目中，他可能就哎呦，这个200两可能算是贾府的恒定标准里面比较少的。
其实你这个猜测我觉得是挺有道理，因为从整个的这个过程来看啊，贾云非常自然，他接了这个钱买了这个树还了倪二的钱，剩下他就家用了，他中间一点这个心理负担都没有啊，也没有交代说这个事情后来被谁查出来或者怎么样都没有。所以我就觉得一方面这是一种默认，就是采购里面就是有一点油水你可以捞的，另一方面当然我自己前面说我觉得凤姐可能格外的多给了他一点钱啊，这只是一个我出于人情上的一个猜测，因为凤姐其实对于什么邢岫烟啊这些家境贫寒还是挺照顾的。另外就是你说的，就是可能啊按照贾府的日常采购里面经营到现在，整个贾府它其实已经我觉得已经有一点混乱了，这个时候采购上摊的比例可能比贾云种树这个还要多，就像你说的，事实上可能该花五十两的地方报的钱都不止200两，可能报的还要多，所以贾云在这中间也许他就是个平均值，也许他比平均值还好一点，咱们都不知道，对不对？但是不管怎么样，咱们就拿200两的花销办了50两的事情这么一个采购现象来说的话，它也已经是非常非常严重了，它其实暴露出了很多问题啊。你看，第一，这个贾府的采购腐败和虚报价格肯定是很常见，而且贾云是知道说这里面有赚头他才来找凤姐求的嘛，对不对？他要没有赚头他也不来求这个事情了，程度肯定是非常严重，因为咱们刚刚说了200和50啊，这个也许都还不算夸张的啊，这程度平时的这个采购腐败的程度肯定是比较严重的啊。第二点呢，就是我觉得这个采购上面的腐败也好啊，回扣也好啊，潜规则也好啊，我觉得它是牵涉到一条利益链的， 啊，这个链条上人是挺多的，你看链条的顶端就是管事的，其实就是像凤姐，对不对？因为凤姐是批预算的嘛，或者有的时候是贾琏，贾琏可能管外面的事儿，凤姐管家里的事儿。当然有的时候贾琏和凤姐不管的事情，那林之孝和赖大他们管家，他们也会去批钱。除了他们之外呢，往下走就有一个经办人，经办人就是负责的人嘛，在这里其实就是贾云了，对不对？他还算是贾家的正经的子孙啊，就这个活呢名义上是他承办了，就他就是个承包商，对不对？其实挺好理解的啊。那贾云在这里是这样的一个角色，类比的还有很多，我们一会儿也会讲，比如说贾琴管了家庙啊，贾强去采买小戏子啊，都是这样的角色，都是经办的。再往下还有就是卖家，这个中间呢也许还有一个叫买办，我们一会儿也会谈到，就像你一开头就提到这个叫买办的人，买办就是专业采购，那专业采购可能还要去找那个真正的这个卖家，真正的卖家就卖种树的嘛，就是卖树的这个人，对吧？这是一个卖家。所以你看这个利益链是很长的，这个钱呢从凤姐这儿批下来到贾云这儿是不是200变50了，对吧？贾云花出的钱就只有50，那个50到卖家这里，如果中间还有买办的话，买办还要捞一层，对不对？即使是这50两是没有通过买办直接给了卖家的，这中间很可能还有一定的潜规则。为什么呢？哎，有一个小细节啊，我抓到了，贾云后来不是给宝玉送了两盆白海棠吗，对不对？他不就是直说了吗，这就是外面卖书的人孝敬他的呀那他肯定是办了这个活，对不对？你看连50两银子啊他还有赚头，这个等于说这个卖书的觉得这个50两银子他也赚的挺多的，他还很感激贾云给他下了这个单，他日后呢还孝敬了他一些白海棠啊。当然贾云可能比较实在哈，他就把这个白海棠转赠给了宝玉了啊，他可能跟宝玉还算比较亲近，他也不怕宝玉指出来说你看你收供应商回扣。当然宝玉不在这种事情上留心，也不在这种事情上特别计较啊，所以贾云可能也是比较好意思送给他的。所以你看这个利益链上基本上每一个环节都有可能是捞一笔的啊，那真正花到这个东西上的钱其实就更少
了。你刚刚说的这个让我想起了电视剧《大宅门》里面，里面那个主人翁白景琦，他要盖那个花园子，他们有一个管家叫王喜光，他就贪污了比报上去的那个工程款还要多一半以上的钱，也就是像你刚刚说的嘛，就是从采购到工人一层层下来，每个人都在虚报账目。哇，这个主人家感觉就是一个冤大头一样，而且主人家就是当你的这个钱达到了一定数目的时候，按照那个白景琦的话来说，就是他花钱没数，然后你就算去给他上报说，哎，这个可能有贪污的存在，那主人家也就说，哎，我不在意这个，你说这个干嘛呀，就是这些斤斤计较的东西我听了也没个意思。
嗯，
这个也让我联想到了呀，就是《红楼梦》里面贾府建大观园其实也是跟这个盖花园子有异曲同工之妙的，就是在这个建大观园的过程中也有很多采购啊，贾强就是在这个工程里接了去苏州买小戏子的活儿，那显然这个活儿里面的油水就非常非常多，多到连那个老江湖贾琏都忍不住跳出来提醒说，哎，这里大有藏掖。结果后来呢，贾蓉就去找了凤姐，那凤姐就出来说了几句好话，这事儿就顺水推舟就给了贾强。其实大宅门里面那个电视剧里面的二奶奶就是要买个抱狗的丫头，她当时是花了500大洋，然而事实上呢，管家王喜光他就只花了50块钱吧，就是整整贪了450块耶。怪不得这个管家能在外面买汽车盖外宅还娶这个对食的丫鬟。
嗯，
这个还是只买一个丫鬟哦，那如果说盖这个大观园买了12个小戏子，那当然就像贾琏说的大有藏掖了。
哎，还真的是。其实建大观园啊真的花了多少钱以后我们可能还得好好的考据一下啊。坊间其实是有很多的推测啊，比方说有人说这个是不是拿林家的家产去了，因为贾琏说再发个300-200万的财就好了嘛。一提到300-200万我们就想，天哪，建大观园花了这么多钱吗，对不对？当然这个我们还不知道是300-200万还是300-200万钱，以及是不是大观园真的花了这么多，这个其实我们今天不能讨论了啊。但是明确的是建大观园一定是花了很多钱的， 为什么呢？大观园你想它园子是嘉里县城的，但里面很多建筑其实就是依据这个地形和现有的一些建筑又重新建了的，这个工程就有很多钱，建好这个房子之后里面还有很多的装饰，中间不是贾政有过一次把贾珍和贾琏叫过来了吗，然后这个贾琏就拿出一个清单说啊，这里要添多少的帷幔啊，多少的帘子啊，多少的这个坐垫啊，很多东西这全部都要买，花很多钱，这些其实都还没有给出具体的报价，我们也不知道，但是小戏子这个报价其实我们大体上是知道的啊，虽然我不知道是不是都花在小戏子上，但这个钱有多少呢？很多，我们来看一下原文啊，原文是这样的啊，这个晚上呢，这个贾强和贾蓉一起过来去请贾琏同意啊，让贾强去苏州去采买这个小戏子，当然还要聘请这个教习啊，就是连老师加戏子加乐器行头啊，这些道具啊服装啊什么都要一起买啊，所以这是一个总价啊，啊这是个大事对不对啊，还要带这个善聘人和不顾修这个两个亲客相务一块儿去哈，你看这光出差的就好几个，这差旅费也不少哈，所以他们要让贾琏同意这个事情啊，那贾琏就说了一句，就像你刚刚提到的啊，说这个事情不算甚大，里头大有藏业的，意思就是说这个里面啊可能会有很多的坑啊，藏业的意思就是说因为你这个小戏子就有可能人家可能五十两的也很优秀，也有可能你遇到另外一个人给你开价五百两，其实他不如那五十两的，那你到底怎么评判呢？就是这个东西要懂行才能不被人骗哈、啊。所以贾琏就提醒了他一下，这当然也是因为这件事情的绝对的花费很大你才要提醒，因为你要买一个很便宜的东西哪怕被人坑了也没有多少钱对不对，这肯定是花钱很多，到底要花多少钱呢？哎，下面其实提到咯，贾强是说了一句话，说赖爷爷说啊，这赖爷应该是赖大，要对他尊称赖爷爷啊，说竟不用从京里带下去，江南甄家还收着我们五万银子，明日写一封书信汇票我们带去，先支三万，下剩二万存着，等置办花烛彩灯并各色连笼帐幔的使费。所以你看在甄家放了五万块钱是属于贾家的，所以贾家可以支取用汇票就可以了，先支三万，这三万应该就是去买小戏子用的啊。说剩下两万呢是用来办这个花烛彩灯和这些帘子啊帐幔的用的东西啊，所以其实到底小戏子是不是整整花了三万呢，我们不知道，也可能还有点剩，但是呢可能离三万也不会差太多了。为什么？你看连花烛彩灯和连笼帐幔就能花两万，那买十二个小戏子再加上他们的老师再加上乐器行头，那花三万是不是也挺正常的？所以这是一大笔钱，这一大笔钱里面当然是有很多的门道，是有很多的藏业啊啊！这因为是个很大的采购啊，那如果贾强跟这个卖家啊，咱们说的卖家可能不是特别好听啊，咱们可以说换个词儿吧，中介吧。如果贾强跟这个中介啊，中介有一些勾结的话，他能贪污的余地是不是大多了？那贾云仲不撑死了就二百两，能贪多少？但是这个一大笔钱就是三万两，天哪，这可是一个天文数字啊！
而且我觉得那个时候买人好像还挺便宜的，因为像。我刚刚提到的那个王喜光，他不是被那个二奶奶炸出来说其实买丫鬟就只花了五十块，然后但是后面那个他买的那个丫鬟香秀，然后他的那个家里面的人就说什么我只收到二十块还是十块钱，反正就是连他被发现了他都还敢说哦我花了五十块，我觉得这里面猫腻太大了。
没错，所以其实贾强过来先找贾琏说这个事儿的时候，贾琏并不是马上就答应的，对不对？这里面其实还是有一个公关的一个过程呢，写的也很微妙啊。这个戏其实我们还可以和之前我们在赵嬷嬷那个专题里面讲到说赵嬷嬷怎么去给贾琏和凤姐去讨一个差事给他儿子赵天良和赵天栋放一块儿看，很有趣
啊，就是他特别有情商的那段。
对，就特别有情商。赵嬷嬷不是也是打听到了说这建大观园需要人嘛，想把自己的儿子安插进来，其实也就是一个捞点油水嘛，对不对？难道赵天良和赵天栋是看中的是那个工资吗？那当然不是了，我相信他们看中的也是别的肥差啊和这个油水啊。那其实就是在这同一天晚上啊，这个贾强过来去求的这个 买小戏子这么一个事儿啊。因为这个活儿很大，所以说贾玲一开始是没有马上答应的。为什么其实贾强是过来求贾琏和凤姐呢？其实也可以掰扯一下，你看元妃省亲是事关于整个贾府的利益的，对不对？贾府这个大家族，宁荣二府，这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所以贾强上来先说的是甄大爷派了他的啊。那贾珍因为是贾府现任的族长啊，也算是有点像是统领这个贾家的这个大事的这么一个意思啊，所以先得到了族长贾珍的提名啊，这个已经是有一票了，
师出有名了。
嗯，师出有名了。但是别忘了啊，元妃可是人家荣国府的人呐，而且贾琏和凤姐呢现在是荣国府的管家夫妇啊，真正的省亲的主战场也在荣国府，所以还得荣国府的当家人哎这个贾琏同意。那贾政因为在外面当官嘛，这事儿他管不了啊，所以就得让贾琏这边也得同意啊，不然这个贾琏中间一反对一下，你贾强这个活也拿不到嘛，对不对？也不好。所以呢他们就要过来去求贾琏。但是我们前面已经说了，这里面冤门道太多贾琏就有点提醒贾强的意思啊。这个提醒啊，我觉得是有两层意思的啊。一层可能是怕他被人骗，就被别人乱报价，花了好多钱买的东西，买的这个小戏子不一定那么好，或者说被人坑钱了，就像你说的啊，这买丫鬟被人这个乱报价这么一个事儿。另一方面，我觉得是在提醒贾强，你贪污不要太过分。为什么呢？因为他都说了大有藏业嘛，对吧？你贾强多么冰雪聪明啊，对不对？肯定听懂了。而且这三万是一笔大钱，贾琏当了这么多人面说你行不行啊，这里面大有藏业，意思就是说那你报的这个价我可是要看一眼的啊，那你稍微有点数啊。其实我觉得是有一个提醒在里面的啊。
哎，我感觉贾琏可能自己也想干这个活儿吧，你看就是买那么多小戏子，哎，
可能会想哦，但是贾琏到底是为了钱还是为了色咱不知道，对不对？因为凤姐不是说过他吗，说你看你苏州去了一趟，那你还这个没见过世面吗，怎么看到香菱又那个什么，他的意思就是说你是不是每趟出去就是看漂亮女人去了，对不对啊？所以你看贾琏要是去苏州才买小戏子，那一路肯定是先紧着自己享点福哈。但是确实这个活呢贾琏是拿不到走不开，因为毕竟见大观园是有很多事情他需要在家里作证，这个活再是个肥差也得派别人去，所以就派了这个贾强嘛，对吧？那贾琏这 一段话说完了之后呢，我觉得凤姐应该也听懂了啊，这个时候啊就看谁后台硬咯啊，因为贾蓉和凤姐关系是不错的，对不对？其实是之前在刘姥姥一进荣国府的时候，贾蓉不是在凤姐那撒娇吗，呀婶子啊，这个炕平要不借给我，我又挨我爹一顿打呢啊！这个再加上贾蓉长得也比较好看啊，所以凤姐其实还挺疼她的。但是另一方面呢，贾蓉和贾强关系也是挺好的，所以她愿意陪着贾强过来去求凤姐和贾琏。他和贾强的关系好，其实在闹学堂的时候是点出来过的，对不对？因为有人欺负秦钟嘛，贾强一想说，诶，秦钟可是贾蓉的小舅子，这可不行，所以贾强就挺身而出了，是有这么一个小小的伏笔的。所以这两个人是平辈啊，都草草关系比较好。贾蓉这天呢就愿意用一点自己的面子帮一下他，就暗中拉了拉凤姐的衣服，你看这小细节写得多好啊。凤姐马上就明白了，凤姐这么一个聪明的人肯定是知道贾蓉想让他这个时候出来说句好话，所以凤姐就说了一句说，哎呀，难道大爷比咱们还不会用人，孩子们都大了，学一下就会了啊什么的啊。这说完呢，贾琏本来呢也没有明确反对，对不对？他只是一个善意的提醒，那再让凤姐在中间说了这么一段好话，贾琏也就顺水推舟的就同意了这么一个三万银子的这么大的一个采购任务，就派给了贾强。这个中间到底捞多少咱们就不知道了，但是咱们尽可以大开脑洞，对不对？肯定是没少贪。为什么没少贪？我现在就有证据。你看后文里面贾强不是管了小戏子吗，里面不是有一个唱小旦的林官，就长相林黛玉的，不是就跟贾强谈起了恋爱吗，对不对？林官生病的时候，贾强不是颠颠的去给他买了个玉鼎金豆吗，一两八钱银子给他买一只小鸟过来给他玩。这只是写出来的，贾强为了讨林官这个欢心，在他身上花的钱肯定不止这一只小鸟，这钱都哪里来的？你说他管这个戏班子能没有好处吗，对不对？ 这就已经是尽在不言中了。
感觉他买小西子之后还可以泡妞，真的是拿来私用了。
公款泡妞。
是的，这点跟假脸还挺像的哈。
上梁不正下梁歪。
啊，我觉得他们贾家的男人好像都有点这么个意思，可能就除了贾云吧。不过你看贾云还蛮按这种潜规则的，那显然贾蓉跟贾强更懂这一套潜规则啊，不然的话他们哪能立刻就去问这个贾琏和凤姐说，哎，就是你们要什么东西要什么回扣，就是意思是私底下可以再去孝敬他们。我觉得哇，你们也问得太明目张胆了嘛，就是这不就是从这个买小戏子的这笔账目里面出的吗？问得太直白了，送礼也讲究个门道啊，就是学一下贾云多会说啊，就是送礼还找一些说辞，那大家那个两方面都特别的有面子，都把它收下了。这种明目张胆的去要回扣，那贾琏和凤姐肯定是要装模作样的去推脱啊，就没有人敢在明面上这样做，虽然已经是明面上的事情了，但是你说要因为贾琏和凤姐当面没要，那这两个人私底下就不送了吗？那肯定不可能啊，我觉得他们肯定还是会把好处送到这个夫妇那里的，不然的话后面肯定没有什么好果子吃，肯定会觉得，哎，你们这一次怎么这么不懂事儿啊，那下一次我就不派给你们活了，你们就这样吧。
嗯，是的，这个你解读的很细致啊，我觉得是这么个理儿啊。确实这个贾蓉和贾强呢，他们的事儿做的也太明目张胆了一点啊，这个回扣就是当着面说，也不知道这个时候凤姐和贾琏的房间里有没有人啊，如果有个平儿就算了哈，平儿是守口如瓶的，而且平儿很忠实于这个凤姐和贾琏，不会到处说，但万一有个别人呢，对不对？你看后面抄检大观园的时候，贾琏去老太太那里偷东西的事儿都被人传到邢夫人那里去了，对不对？邢夫人过来要钱，其实是没有不透风的墙的，所以我觉得贾蓉和贾强当着面啊，就指出来说要给，哎，就要意思一下，要给凤姐和贾琏送礼，不是特别智慧啊，而且话说到这个样子，他俩肯定作为长辈不可能要的，这太没有面子了，当着小辈的面去要这个东西啊。他们说是怎么说呢，也挺有趣的，确实就很直白啊。一个是跟贾蓉是对凤姐说，婶子要什么东西吩咐我开个账给强兄弟带了去，叫他按账置办了来。你看这个对吧，就直接就说，哎，单子给我，我给他给你买回来啊。这个置办那不就是3万2银子里面
谁敢要啊，烫手，
谁敢要。对，但是凤姐呢赌得很有意思啊，凤姐说啊，别放你娘的屁，哎，凤姐有时候说话有点粗哈、啊。我的东西还没出歌呢，吓你们鬼鬼祟祟的。凤姐挡了这么一句啊，我觉得耐人寻味。怎么说呢，就是凤姐的意思就是先骂你们一遍，然后说我东西都用不完，吓你们鬼鬼祟祟的搞这些东西。但是凤姐没有拒绝，也没有批评他们。如果凤姐批评贾蓉和贾强不能干这个事儿的话，哎，他俩得掂量一下了，对不对？掂量他到底要不要送，因为婶子明确反对了。但是凤姐其实完全没有反对，凤姐其实嘴上就是说，哎呀，我东西用不完，我不稀罕你的。你觉得贾强和贾蓉会不送吗？我觉得不可能。
我不稀罕你的，但是你得送点更稀罕的。
没错，我觉得凤姐吧，这个就是长辈在小辈面前要抖一下这个威风，因为她得语气得是一种教训的一个语气，但是我不觉得凤姐就不想要啊。所以其实贾蓉和贾强肯定是会意的，我觉得他们一定会私下里去孝敬这个凤姐的啊。再看贾琏，又是另外一个写法喽，也很有意思。他说这里贾强也敲问贾琏要什么东西，顺便致来孝敬叔叔啊。他说的稍微柔和一点点哈、啊，这个致来孝敬叔叔，你看这个也是一个回报的意思哈。贾琏呢就笑着说，你别兴头，才学着办事，倒先学会了这把戏。我短了什么，少不得写信去告诉你，且不要论到这里。我觉得贾琏跟凤姐吧，就是50步笑百步。为什么呢？你看他前说了一句，说你别兴头，才学着办事就学会了这把戏，好像是在批评贾强，其实批评了吗？没有啊，这话说的跟没说一样。后面说了一句，我短了什么，少不得写信去告诉你，且不要论到这里。这不是还是在要东西吗？
就不要在家里说，我们外头说去。
对，他的意思就是说，现在我不跟你要， 啊，一方面是我作为长辈不好意思跟你要，而且外旁边可能还有人。另一方面呢，我现在可能还没想好要什么，对不对？这3万银子我可得多要点好东西啊。那以后我写信告诉你，因为我那个时候可能已经想清楚了呀，对不对？我再写信给你。
写信告诉我今天还是什么颜色。
可不真的是吗？他说且不要论到这里是什么意思呢？是说今天咱们就别谈了，下一次再谈吗？还是说且不要把我写信问你要的东西论到采买小戏子的预算里呢？对不对？你看他写说的很模糊，我觉得是应该是后者的意思啊，就是说我要缺什么东西呢，就让你给我从苏州带啊，就不要算到这里了。表面上的意思就是哎呀，苏州当然是个繁华的地方啦，我肯定也有一些土特产让你帮我买的嘛，但是呢我是请你代购，我还要给你钱的，不要算到这个账里面。但是大家用脚想一想，贾强和贾蓉有那个胆子给贾琏买东西还问他收钱的吗？当然不可能啊，对不对？所以你看，我觉得贾琏跟凤姐比，就是话说的好听了那么一丢丢，先批评一下说你怎么先办事学会了这些东西，学会了这些潜规则，另一方面又说哎呀，我要想到什么就写信告诉你，不要算到公账里去。其实还
是
算到公账里面，
从里到外都已经贪污腐败到这种程度了。贾蓉跟贾强应该学一下贾云的那一套，说哎呀二叔你最近这么劳累，然后我应该给你买点什么什么，然后让你就是安顿一下自己的身体之类的，可能他就开心了，收下了。
我觉得你说的这句话特别好，因为红楼里面到处都是人情世故。之前你刚刚也提到说贾蓉和贾强这么直白的说出来就不如贾云有艺术嘛，对不对？其实这里也是一样的。贾云当时为什么送礼送的这么，就是我们都觉得虽然是一个走后门的事儿，对不对？虽然是一个做公关，但是面上就是好看，凤姐也乐于接受，就是因为他说的怎么说呢，就是让双赢吧，就是他的话好听，那凤姐也愿意听嘛。因为你说的是哎呀凤这个婶子劳累，这个东西呢别人也受不起，只有孝敬你好，你看凤姐肯定是乐于收下，因为这种名贵的东西配她这样地位的少奶奶就是合适的，而且她确实累嘛，她需要补嘛。这里也一样啊，你看如果说按照你刚刚讲的，如果是孝敬这个劳累的操劳的这个二叔买一些东西来送给他的话，哎，这个话就更好听一点了。我觉得从贾琏这里接受的角度来说，他肯定就是更容易接受了。其实送礼是讲究这个的，因为你我们中国有句话叫无功不受禄，哪怕是小辈孝敬长辈，这个事由也得长得漂漂亮亮的。虽然贾蓉、贾强和贾云都是凤姐和贾琏的侄二辈哈，但是你看送礼上其实就是不一样的。我相信贾云的这种送礼的方法是给他加分的，绝对加分，不然凤姐怎么会就是对他另眼相看。所以我相信就是凤姐给他批二百两里面应该有一点点买账的这个意思的啊。那这里显然贾蓉和贾强就直白很多了哈，你看这贾琏可能也不是特别的贾琏和凤姐肯定也当场他也不能怎么样哈，肯定还得就是装模作样的要教训两下什么的，这里全都是人情世故。就是你送礼也有讲话的门道啊，赏别人钱也有讲话的门道啊，这其实算是一个广义上的一个情商吧。那我们就岔开一句哈，讲完这个东西。
刚刚不是说贾家的男人们都很喜欢用公费泡妞嘛？其实这事儿莲儿爷爷也干过啊，我们在管家系列里面多次提到过贾琏和那个鲍二家的偷情被发现了。那鲍二家的当时不是上吊了吗，贾琏就给了鲍二200两银子，还让林之孝把这些钱分作流年的账上，也就是刚刚说的贾琏不是提示他们说你们不要算到这个公家的账里面去，你们就看着办吧。那这一次肯定也是像之前那样操作啊，就是分到这个流年的账上，也就是说每一次花费里面多报一点，然后慢慢慢慢就消耗报出去了，也就是公费泡妞了。贾琏对于这种采购可以吃回扣这件事情怎么操作如何操作可是一点都不陌生的。
是啊，别忘了我们琏儿爷可是一个男主外的一个男管家，他对这些事情肯定是门清的，他既然都能提醒贾强了，他自己当然完全是知道怎么操作的。而且我相信从他经手的 这个款项啊只会更多，对不对？因为它其实相当于是一个假证，就是授权它一个管理荣国府了嘛，所以大大小小的钱都要从它这儿走。其实只要他想，他每一件事儿都能薅点东西下来。当然他想不想，愿不愿意，或者说他到底有多贪，还是小贪，还是怎么样，这个都是另外的事情了，我们也不去展开了。但是这个二百两可是书里面明明确确写了的啊，这就是公款泡妞。你看他自己一方面，当然他可能没什么私房钱，因为他的钱都在凤姐那儿收着，凤姐不是一天到晚防着他在外面找混账女人吗？所以把钱给他管的是死死的，
管得这么严他都还这样做了
对呀、啊，就是色心这个实在是压不住嘛，没有办法啊。那人家确实上吊了，这是个大事呀，你泡妞泡出人命来了，当然得安慰一下这个鲍二啊。虽然鲍二不在乎老婆，但你也不能什么都不表示。这二百两银子贾琏其实手上是没有的，或者说他可能有他也拿不，就是他也不愿意给吧，咱们也不知道。反正李二爷看上去也不是特别多大方的一个人啊。平儿不是说他吗，油锅里的钱还要捞起来花啊。当然有可能就是他就是不愿意花自己的钱泡妞，就是能占公家的便宜点就占一点，我觉得也有这么一个意思啊。所以你看流年账确实就是每次花费里面，就每次公家的账里面加一点加一点，就把这个两百两的银子就爆掉了啊。所以真是怎么，为什么前面说这个上梁不正下梁歪呢？贾蓉贾强都这么知道潜规则，那肯定是说明这个当家的这个贾琏他也没做出一个多么清廉的榜样嘛，对不对？贾云这在中间都还算好的了。
那这么说其实贾云就还蛮好的，他还拿来去养这个寡母，就是用到了很多正经的地方啊，他还记得还钱给尼儿呢。
对，其实贾云真的还是一个不错的啊，就书里面也没有再提到贾云后面捞过什么差事，对不对？很可能就是他也比较知足，他这次种树他自己捞下一百多两银子，其实家里够过很久了。或者说呢，他后面我们也不知道啊，也许自己做了一点小生意啊，家里有一点本钱了，他可能经济上起色了，他可能就是就也不太需要这么去做了哈，反正书里面没有再提到他这样的一个行为了。所以总的来说我们会觉得说啊，这一笔采购虽然好像也是多报了很多钱，但是考虑到人家确实是家里面有一个寡母啊，家里也没有别的这收入来源，而且你看他父亲去世的时候家里东西还被舅舅去坑了去啊，我们会对他有很多的同情，觉得说这钱怎么说也是用在了正路上。那贾府那么多钱不都是以前有军功皇帝赏赐，他们家里有农庄啊有地啊，这不也是剥削劳动人民来的吗？这里多给了贾云一点点，说白了这就叫财富再分配，对不对？我们会觉得说贾云拿了这一百多两银子，我们没有很恨他，我们会觉得这都还是花在正经地方上了。但是对比一下，有一个人啊还是跟贾云同辈，他从这些采购里面捞的钱花的地方，这就让我们不太满意了，我们就很难原谅他了。这个人其实和判词里面的有一句话还有点关系啊，乔姐的判词里面有一句话叫狠救奸凶，长久以来啊大家都在讨论这个奸凶是谁。那乔姐的辈分啊是跟贾兰一辈的，就是草字辈，那能称得上他的奸凶呢就那么几个人。书里当然还有一些很就只在记宗祠的时候提到名字啊，这个我们就不知道了。但是出现过有一点戏份的草字辈呢就那么几个哈，贾蓉贾强贾琴贾云，对不对？
嗯，
有人说是贾云，欧丽娟老师是严格反对啊，他认为是贾琴。这里我完全站队欧老师，我认为一个人的品行一定是从小事反映出来的，能够去把自己的妹妹啊，这个堂妹乔姐卖到窑子里这种事情，这么罪恶的事情干得出来的，一定是一个品行上有极大污点的人，不可能是一个正派人干得出的事儿啊。所以我觉得不会是贾云的，因为贾云不是这样的一个人。那是谁呢？前面其实暗示已经很清楚了，就结合我们说他拿了这个钱没有用在正经上，我的答案啊就跟我老师一模一样，就是贾琴。贾琴干了什么事儿让我得出这样的一个结论呢？就是他管家庙， 他管家庙其实也是有预算的，就可能每个月批给他多少钱，因为和尚尼姑啊道士啊这些都要花钱嘛，要买米啊买油啊买这些蜡烛啊什么的，以备元妃偶尔要用一下的。这其实家庙是一个礼仪性的一个祭祀性或者是一些葬礼啊这样用的一个地方啊。嗯，那这个钱有多少我们不知道，但是肯定是不少的啊。他拿了这个钱干嘛了呢？肯定只有一小部分的钱是花在这些什么和尚尼姑道士上的，剩下他都自己吞了。他吞了呢还不是正经家用，他家可能也不没有贾云那么困难，他是用去养老婆小子了啊！你看就是等于说是在外面养小老婆。养老婆小子这里我还不是特别清楚，到底是养老婆生小子还是养老婆又养男宠，这还真的不太清楚哈。但不管怎么样啊，你看这个行为是不是都很难称得上是正派，对不对？而且这还是贾珍说出来的，在发年历的时候贾琴不是舔了个大脸就过来拿吗？贾珍就把他臭骂一顿，他说这些东西都是分给你那些没有事情做的这些家里的这个子孙的，你管个家庙那么多预算，你在外面养老婆小，你当我不知道，你也好意思来领？
就是连贾珍都看不下去了。
对，连贾珍都看不下去。我觉得这个贾琴这个贪啊，以及他贪了之后养老婆小子这个行为啊，应该是双重让人看不起，或者说就是知道的人是很多的，就大家都可能在背后指指点点啊。所以这个就是我对很旧奸凶里那个奸凶大概率是贾琴的一个推测，当然也是在佐证我认为虽然大家都从这个采购里面贪了一些钱，但是贾云呢我们就觉得情有可原，也不忍心特别指责他，但是贾琴的话我们就觉得好吧，那你就是潜规则的受益者，而且你甘之如饴，就踩这个泥坑里去了，这让人无法同情，真的就是看不起了。
就是你看从这些很小的细节就能看到宁国府跟荣国府里面很多这些贪污的回扣啊，那无论是盖大观园还是说贾府的这些日常开销，整个贾府上上下下就是一个大的开销啊，这个回扣的空间太庞大了，就稍微哪一环出了问题就像一个蛀虫一样，就是越来越大越来越大，然后整个这个大树就坍塌了，就是后续那些日常的开销里面的油水可以捞到的地方其实也不在少数啊。探春李家的时候就揪出来蛮多铺张浪费的漏洞的，比如说探春经常接触到的一个，那就是跟他们这个姑娘花销很息息相关的，就是我们在月钱里面也讨论过嘛，就是每个姑娘每个月有2两银子的头油脂粉钱，那探春一下子就想到了这个跟自己最有关系的这一点，那就带头把这一项裁掉了。其实根本原因还是在这个采购腐败导致这一项花销完全是白花钱，就是完全没有必要啊。那探春其实可能他也接触不到别的层面吧，就比如说像贾琴这些层面，他就只能想到姑娘或者是公子在园子里面的消费。
是的，当然这个一方面因为探春自己就是姑娘，她先从自己身边着手啊，说明她平时还是一个观察很仔细的人，而且心里很有数，对不对啊？知道说什么东西该值什么钱，这2两银子买来的东西根本就不值2两银子，她基本的经济头脑是有的，所以她先从身边出发，觉得这一项是白花钱得裁了，或者说得改正啊。另一方面你说的是因为她不知道外面的情况，所以他不知道什么小戏子啊或者家庙啊这些地方的腐败。我觉得也是因为时间太短，因为探春李家他其实代理就是凤姐生病的那段时间，探春李纨和宝钗协理了一下，如果探春李家的时间拉长，我相信啊探春先把小事办完他就要开始办大事了，因为新官上任得有三把火嘛，得先做一点小事情给自己立立威。所以其实咱们开个脑洞，假定啊，就贾府这个王夫人觉得说，哎呀，我这三丫头真好，继续让她再管一段时间吧。我相信可能像什么贾琴啊这些漏洞啊，可能一个一个都会被探春啊揪出来去改正啊。当然这是后话，我们这里也就不分析了。咱们就说这个2两银子的头油脂粉钱，就挺有意思的。怎么说呢？探春当时的理由是这样的，就是说每个姑娘每个月是有2两银子的月例钱的，咱们在上一期月钱里刚讲过对吧，这个2两月例钱是发的是钱，你想买什么都可以， 另外呢还有二两银子的头油脂粉，这个是预算。怎么说呢，是这二两银子的头油脂粉钱不是直接发给他们的，而是这个预算批在他们人头上，是让买办出去买了东西来给他们的。相当于比如说我们现在有人啊，我们上班不是经常有些公司有餐补吗，
嗯，
比方说你要是每天午餐有30块钱餐费，那这30块钱是发给你，你随便吃什么都可以呢，还是这个30块钱呢公司不发给你，直接给供应商，让供应商给你提供午饭，这其实是非常不一样的，对不对？我这例子一举，我相信听友都明白这是什么意思了啊。那这二两银子的头油脂粉的预算拿出去了，买回来的东西完全不好用，摊上自己都说不能使，根本用不下去，所以他们只能扔掉。扔掉之后呢，那是因为这个钱自己又拿不到啊，那你的头油脂粉还得用啊，就又从自己的二两月例钱里面拿出一部分来请自己的比如说奶妈的儿子啊，因为他们女孩子不能出门嘛，只能让奶妈的儿子啊出去给他们代买，可能他们就可以指定着说啊，你要什么什么牌子的什么什么质量的去什么什么店买，这样买回来他们才能勉强用一下。所以你看这就是一个重复，对不对？就是因为你这项花费买的东西完全不能用，使得我必须额外的买东西，这个就是一个采购上的失败。原因是什么呢？就很简单，其实平儿就笑着就给他解释了，他说这个就是经办的人不愿意得罪买办嘛，他就宁可得罪里面的人也不愿意得罪外面的买办。什么意思呢？就是说这个胭脂头油啊，这个脂粉头油这个东西，贾府肯定也是有一个人负责去采购的啊，咱们就当他是个这个下面的一个男仆吧，对不对？他呢他也不是直接上街上去买的，他肯定也是有一个供应商的啊，比如说什么铺子之类的，这个铺子可能就相当于是个买办了，这个铺子这个买办呢，他可能手上就有个清单，说哎这些每样多少多少钱，那然后他就把钱拿走了。买办知道你有二两银子预算，他尽可能的摊，怎么摊？就是收你的钱，产品次一点呗，就压低成本，他不就摊的就多了吗？那为什么这人是不愿意得罪买办，宁可得罪里面呢？因为小姐们不会找这个买胭脂头油的这个男仆去算账的，小姐们找他这中间隔着好几层呢，也拉不下这个脸。但是买办却是天天跟他打交道的人。就有点像是我们公司里现有的这个采购部和外面的供应商的关系，采购和供应商的关系是非常非常密切的，但是这个货买来采购本人是不用的，是别人用，所以他愿意得罪谁呢？他当然愿意得罪这个内部的人，而不能去得罪这个买办了。这其实说到底啊，这个根源是什么？其实也很简单，就是供应商管理的一个不恰当啊和一个不灵活。因为如果说你有一个健康的机制啊，比如说这个供应商是竞争上岗的，每次把价格拿过来比一比，货品给我们看一看，质优价廉的选。然后这一次如果有客户投诉，比如说像探春投诉了，那我们下次就换掉这个供应商啊，透明报价，这个竞争上岗，那这个问题其实就容易解决。但是在250年前，在这个大观园的这个时代啊，就没有这样的一个机制，所以就使得像探春这样的小姐每个月的这个二两这个头油脂粉钱的这个预算，钱贾府花出去了，东西姑娘收来的不能用，然后还得从自己的零花钱里拿出钱再重买，这不就是一个重复吗？当然探春可能在这个节骨眼上她没有权限，或者她没有时间和心思去替换外面的买办，这个已经出了她的这个权责了，但是她能做的是什么？她就说既然买了东西也不能用，那我就把钱省了呗，对不对？反正东西是一定不能要的，我反正要用我自己的零花钱买，那这个钱我帮家里省一省吧，就把这个二两给裁了。这算是探春的一个在采购上的一个小改革吧。这小改革你别看就二两银子，其实探春改的是对的，我是非常非常同意他的。当然如果说这件事情以后啊，假如贾府的管理很科学的话，凤姐知道了，或者王夫人知道了，或者贾母知道了，他们问起来说为什么姑娘们的二两的脂粉头油钱裁掉了，如果探春这个时候把原因说出来的话 哎，家里的长辈们肯定是要质问下去的，就说那你们为什么买这么质量这么差的东西来让姑娘们还得花零花钱去买，这个事情其实是应该纠正的
啊。这个倒是，因为如果是从别的方面去扣的话，贾母还不会那么关心呢，可能最跟姑娘息息相关的，然后那贾母就会多问几句。如果是一些什么小厮什么扣一点什么东西，或者是整顿一下他们那些，那贾母可能就还不会这么问呢。
是的，所以我觉得探春才这个二两脂粉头油钱是很艺术的。一方面这个才的是对的，因为买来的东西不能用嘛，都不能用我宁可省钱，对吧？这个从结果论上探春做的也是对的。第二个，才了这二两，探春自己也是其中之一啊，也才了他的呀，所以人家是很公正的，又不是说我才别人的不才自己的，我所有姑娘的二两都才了，黛玉也没了，我也没了，那惜春啊迎春啊就二姐姐，但大家一起没有，我相信黛玉也不会说什么，对吧？这东西就是不好嘛，谁有意见，这肯定是才了。第三点就是像你说的，就是因为这是发生在姑娘们身边的东西，日后真的王夫人或者贾母他们有心问一句的话，其实这个反而是一个就是我觉得是一个触发点吧，倒是可以让他们就是审视一下这个采购里面的这个问题。当然我们这也是一个痴心妄想，对不对？因为贾府到后面已经烂到底了，不可能去改这一个小的事情的，就漏洞大到根本就改都改不了。我们也只是把二两银子里的这个回扣这么一个小事情拿出来一说，只是为了说明连这么一个日常采购每个月都要买的绝对值也不是很大的东西里面都有这么大的腐败，这么大的回扣啊，那贾府其他的东西那就没得说了，肯定就是问题都太多了。
嗯，而且你说到这个采购脂粉头油里面有回扣啊，我觉得小姐们还是算贾府里面人数当中的少部分比例啊。
嗯，
最大的比例是什么呢？是贾府上上下下每天一日三餐都要吃饭，最大回扣的地方当然是厨房啦。我之前看溥仪写他们家吃饭的那个铺张浪费的程度，真的第一次让我觉得瞠目结舌。我以前能想到的就是无非有钱人家吃饭的时候就吃的好一点嘛，但是没有想到是真的可以浪费到直接倒掉的。不管是溥仪家还是贾府家，我觉得肯定是能够到那种程度的。就比如说我觉得凤姐老是提到说，哎，那些菜怎么难做，那个茄想怎么怎么难，除了凤姐有些夸张的成分以外的话，其实也是有依据的。如果没有那个依据的话，那凤姐怎么能编出这些来呢？如果就算不是贾府吃的，那可能比贾府更有钱的人家这么吃过，那凤姐见过呀，他们四大家族不就是那样的吗？那贾府里面厨房发生的事情我们也是在书中明确的看到过的，就是柳家的因为五儿出了事，那秦显家的就马上听闻风声就给那个林志孝家的送礼了，就是想拿到厨房的这个差事。这不就是因为厨房就是个肥差，大家都盯着去填补这个空缺，一有人下来然后马上就有人想要去填上啊。
没错，前面讲的说溥仪家也好啊，或者说凤姐指出他们吃茄想也好，就说明他们有很多的浪费哈，或者说吃的特别铺张。其实浪费和铺张是另外一个话题。那厨房的回扣呢，哎，又是另外一个话题啊。我觉得我们可以稍微要分开一点，但其实这两个话题确实也有关联，因为你的菜越豪华这个越名贵
食材越多。
对，食材越多越是吃一口就倒掉，就越给回扣提供可钻的空子，对不对？如果你就是每顿饭就像我们日常家庭，我们家庭都没有剩饭的，那空子在哪里啊？那买多少菜吃多少饭嘛，对不对？都看得见的。但是就是因为铺张也好，浪费也好，就是普通的这个主子辈，比如说贾母黛玉他们就吃那么点，他也不知道厨房每个月要买多少东西，报了多少钱，这里面的空子就大了啊。那我们就说到这个厨房的这个转头来里面啊，正像你说的啊，柳家的啊，刚因为女儿柳五儿出了一点事儿，秦显家马上给林志孝送礼啊，送了不少礼哦啊，书里说他呢是送了一篓炭、500斤木柴、一担这个精米在外面。你看这么多东西，又有炭，又有柴，又有米，不少吧？ 啊，还要送那个账房的礼啊，还备了菜蔬，请几个同事的人啊，他就觉得说志在必得嘛，柳家肯定就会被拿下了，那我肯定就当了这个厨就拿到这个厨房的差事了，以后呢我就会从厨房里拿到很多的钻头，那这些钻头呢肯定是可以把我今天送了这么多礼给送回来，就这个本钱肯定能捞回来，我肯定还会有留，不然这赔本买卖谁肯做，对不对？所以他肯定是打好了这个小九九的啊，这就已经在说明厨房这个地方是有钻头的啊。而且书里面呢对厨房的钻头还贴了个词儿，嗯，就是柳家的自己说的，叫圣头儿，这跟钻头其实差不多哈、啊、只不过他是明确的说的是有个圣头儿这么一个词啊。
嗯，
他是怎么说的呢？哎，其实一开始挺有意思的啊，就是咱们之前聊过哈，思琪和秦显家的还有点关系，对不对？我们还问过说思琪姓什么，思琪姓秦嘛，因为秦显家的是思琪的婶娘嘛，她是家的，那说明思琪的叔叔姓秦，那思琪当然姓秦咯。那当时思琪曾经闹过一次厨房哦，她不是要吃蒸蛋吗？啊，这个他手下的这个小莲花就过来问厨房要，厨房柳家的不给他，啊，当时就抱怨说什么，哎，都说我们这儿有圣头，哪有啊？每个月就给这么一吊，每天就什么一吊钱，多少多少，然后又要就给我们这么点什么一只鸡多少多少的菜，结果这么多人吃饭，我们根本就不够贴的，哪有什么圣头？这段话啊，其实应该算是。这个柳家的在哭穷啊，他其实就是为了说我没有多少多余的东西，所以你来问我要蒸蛋我拿不出来，他其实一方面是在哭穷，另一方面是在暗示你要吃额外的加餐你给钱啊。这书里不是提到过说人家探春和宝钗想开个小灶吃个油盐炒枸杞啊，人家就拿了500钱来嘛，这道菜才30钱，所以柳家的又送回去了，觉得说哎，收这么多说不下手哈、啊，就还回去了。结果人探春和宝钗打发过来说，哎呀，就赏你们了，你们做厨房保不定有人来叨叨你们啊，这个就相当于是填补了你们一点点啊。所以外面的这些人来叨叨厨房，这是常有的事情啊。那外面的为什么来叨叨？他们就觉得说你做厨房肯定有生头，那我就来要一点，又怎么了？请问不是来要过什么面筋炒什么？茼蒿嘛，好像是要过这么一个菜，对不对？那柳家的这里是当然说的只是为了说自己没有这个圣头哈，是没有什么好处，所以他不愿意给思琪做这碗蒸蛋啊。但其实他到底有没有圣头，到底有没有捞到好处，这个咱们就不知道了。
哎呀，我忽然觉得如果换作我在厨房里面干活的话，一天到晚有那么多人来要东西，这个来要一点，那个来要一点，你让我不贪都不行了，我得贪一点，然后人家来要东西的时候我才有额外的给他们。
哎，是这个理，这个厨房这活是很难做的，因为咱们都知道家长里短啊，这个想去厨房要点东西的人是非常多的，所以其实能把厨房管好确实不容易。这个柳家的这活也不好干哈，除非他一开始就特别廉洁，谁要都不给。
对对对，
要么你就谁要都给，那这就得是你提前存一点圣头啊，对不对？这样别人要的时候你才拿得出来嘛。但是柳家的显然就是没有一碗水端平嘛，或者说他有他自己的账。人家小莲花过来不就说了吗？说你看那晴雯要你就颠颠的要。就给他送过去，我们要怎么就不行啊？那就说明柳家的没有做到一碗水端平嘛。所以，这个他确实可能这个为人上也不是特别的圆融啊，才被人捏了这么一个错哈。当然，他这次被险些被拿下马呢，都倒不完全是因为这个事儿，主要是因为在厨房里发现了这个玫瑰露的瓶子，还有五儿偷偷的进大观园被林之孝家的哎抓住了哈，这两三个事儿扯到一起了，就觉柳家的这个工作就有点岌岌可危了。这时候秦显家不是就备了刚刚我们提到这么多东西，想去送礼给林之孝啊，想自己当厨房这个差事，将来自己有赚头吗？对不对？但是结果我们是知道了，平儿呢就行使了他的权利啊，知道这个其实是宝玉给过去的，其实没有什么赃物，五儿也没偷东西，就把柳家的官复原职了。 那秦显家呢其实就白送礼了，这个礼送出去他也没脸去问林之孝家要回来吧，所以他其实这个如意算盘就落了空，这件事情就也没办成。
这么多家长里短的东西能被曹雪芹写得清楚其实还挺不容易的，你看他坐在那样一个位置，然后他又能看到这么多下面的乱七八糟的这些小事儿，哎，也是想了很多的。
是因为曹雪芹的出身，我们会觉得他能想到宝玉黛玉那一层喜欢什么很正常对吧，他能知道这些人喜欢看什么戏啊，念什么诗词啊，养什么鸟啊，这就罢了，怎么连厨房里面叨叨一个
鸡蛋
这种什么蒸鸡蛋他都能想得到呢对吧，我就真的觉得太厉害了，而且闹厨房这种有点泼妇一样的行为你说曹雪芹这么一大男人写的栩栩如生，我觉得真的是非常非常的让人佩服啊。那我们前面分析了好几处贾府里面存在的明显的采购腐败和回扣啊，其实没写到的里面我相信还有很多，我们之所以挑这几处写是因为要么是金额非常的明确要么是这个事儿里面的猫腻就是摆在台面上了，我们能够合理推测发生但是其实作者没有写的我相信是非常多的。我们前面也分析过建大观园肯定就是个黑洞啊，里面戏子能摊这么多，种树能有这么多对不对，其实就是应该是每一样都有非常多的这个虚报价格各种各样的回扣啊，潜规则的事情啊，包括日常生活都有啊，你看这脂粉头油这二两银子都被人盯上了，还有厨房这里面也有赚头，这就是整个贾府从日常到逢年过节或者到大事小事省亲啊，这些东西置办的这个物品也好，采购的这个服务也好，这里面的回扣的或者说腐败的这个空间是非常多的那就不一一列举了。总结一下我们想说一个什么观点呢，我觉得这个还是值得一说的，就是大家都会推测八十回后贾府是在一个什么样的契机下倒台的，怎么就树倒猢狲散盛宴必散，怎么就大家都走向了这个悲剧的结局的，一定是有一个很大的一个戏剧性的事件对不对那因为没有书的八十回后我们看不到了，所以就只能猜测，有些人会猜说是不是政治上出事儿了，可能你没有站队站对人站错队了就发生了抄家呀或者怎么样，或者是谁这个做官的时候出事儿，比如说什么假设什么石呆子啊什么这些事情就暴露了，再或者被什么贾雨村坑了，或者说是元妃呢也就是也去世了，去世之后呢这个皇帝就不念旧情了，对贾家以前的事情就反攻倒算了，就这些当然都是合理的猜测啊，只是我们确实没有一个定论了，这些我们就先按下不表，咱们仅就八十回内暴露出来的这个迹象来看，就我们今天讨论的贾家在花钱上的这个黑洞来看，你看贾家这个经济是不是也难以为继，因为在从五十回往后开始的时候他们已经逐渐入不敷出了，贾琏都得去找鸳鸯借老太太用不着的东西去典当才能去应付红白喜事了，说明资金周转出了问题，这个田租地租都还没有收上来现在就没钱花了。这另外呢黛玉这么一个千金小姐平时风花雪月的都跟宝玉说，我闲了给你们一算就是出的多进的少，你看黛玉都知道。还有就是探春李家的时候裁了很多的重复开支啊，这个其中就有姑娘们的二两的脂粉头油钱那探春对家里的经济状况不知道吗，我相信她也是非常知道的，所以综上所述其实贾府从五十回开始往后他的经济状况就是一直在下降，一直在走下坡路，所以仅仅是从经济上来说他们也是难以为继，就是不具有可持续性的，因为你子孙一直在花钱而且花的越来越多，我这还没有提到说元妃在宫中太监们时常来要一点对不对，这还是一个外面的一个这个意外的一个开支啊，都还没有算进去啊。从这个角度来说呢贾家经济上其实就是已经是支持不下去了，再来几件事情他们就不行了，我们后面也会再出一些话题去聊贾府到底靠什么收入啊，这些贵族家庭怎么去转型的，我们今天只是聊这个采购啊，采购里面的腐败。那还有一个观点的总结也想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我们想和古今做一个对比啊，为什么 贾府里面暴露出这么多采购上的问题，因为我相信我们很多听众都是上班族，可能大家在公司里面是多多少少会接触到公司花预算或者是采购的，好像我们不像贾府这么一摊烂账，对不对？至少明面上公司里面是有一套制度的。其实对比一下我们现代这个企业里的这个采购啊、预算啊、审计的制度和贾府，我们就会发现非常多的不同。你看贾府就不存在定期更换供应商，也不存在说就是超过一定金额的采购就要多方比价。你看贾强去买小戏32000，这多大一笔钱，在我们现在的公司里面，你的采购但凡到一定金额都是要比价的，都是有很多人去审批的，那其实贾家就没有，对不对？而且也没有人去验收。你说这200两银子花出去之后种了树，这树值不值200两呢？其实就50两都不值，对不对？但是也没有人验收，这钱花的划算不划算，包括这个脂粉头油根本就不值2两银子，这件事儿根本就没有追责，没有验收，没人管，这钱花了就是花了啊，就是再也见不到下文了。这其实都是他们在制度上的一些漏洞啊。还有一点就是贾府是完完全全的人治啊，他其实看上去像是一个有制度，你看又有管家又有账房啊，办什么事情凤姐还要批一个对牌，你拿了对牌才能去账房领银子，对牌上肯定你写好了要领多少银子，看上去好像还挺规范的嘛，啊，又有批钱的，又有出纳，还有财务什么的，其实不是这样的，其实他的制度基本上还是人说了算。你看我们前面提到说凤姐批200两银子，其实也没有什么根据，也没说凤姐是参考了账本，或者说凤姐去问过谁说种树要花多少钱啊，然后批多少钱，其实就是他这个人的一个非常大的一个裁夺的一个权利，批多批少就是他说了算的。因为这些都是贾府在管理自己的花钱这件事情上的一些我觉得是明显的人质的漏洞吧。另外管事的人，比方说贾琏和凤姐这对夫妇吧，前面我们已经多次提到他们了，他们自己就参与了这些潜规则，对吧？你看凤姐她真的没有要好处吗？当然有啊，她至少收过贾云的礼呀、啊、那贾强和贾蓉那送的礼只是没说出来而已，不会少的。贾琏也是啊，他这200两银子给鲍二的钱不就是摊在流年账上了，不就是从每一次的花费里面多报一点就把它报掉了吗？就这两个人都在参与这件事情，就是等于说从里面从自己人起就已经在干这样的事情了，自己就是自己家族的一个蛀虫。为什么他们敢这么做？其实说白了他们就是只要对上面的人负责就可以了呀，他们只要奉承好贾母就可以。你看凤姐最大的工作就让贾母开心，贾母一开心了，他今天这笔钱是批200两还是批500两，谁管他？根本不会管的，贾母也不会管这么小的事情。所以这种一言堂的结构也决定了他们是干不好这个管理家庭的这个开销这件事情。而且他们两个是代理的这么一个管家，他们有一天会让贤的，交到下一个管家夫妇的手里面的时候，就算家里面经济已经非常的不好了，出现了很大的亏空，那么这个新人也大可以说啊，都是上一届搞出来的亏空，不是我的责任，就撇得一干二净的。
我想起凤姐那句外面什么什么时候的，我觉得啊，凤姐那么伶牙俐齿还有那么坑坑巴巴的时候赖给外面。
对，凤姐呢她也是理亏嘛，对不对？她其实她贪的地方挺多的，偶尔被查个账凤姐就是也要应付一下。你看这个王夫人一问他说，哎，是不是姨娘的钱少发了呀？当时薛姨妈在场，凤姐就一着急说，你看当年是外面说要裁多少，两个人一共短了一吊钱，怎么怎么地，说了一大堆话。他说的那么快就是不让王夫人和薛姨妈有插嘴的机会，抓住中间的漏洞来追问他到底是谁让裁的，是不是就是你呀？其实凤姐是我觉得他心里小九九也是挺多的哈，包括贾母说，哎，猴儿你又拿公家的钱请客，那小莲蓬汤嘛，父亲不是马上又说嘛，哎呀，这点东道我还孝敬得起。包括他过生日的时候凑份子，他说，哎呀，大嫂子这个12两我替他出了吧，不是也没出吗，对不对？其实凤姐是大事小事上他贪钱的地方是挺多的，但是他也知道有一些是会被人看出来的，因为家里聪明的又不是他一个，对不对？他别人指出来的时候他也要辩解两句了，但是其实这一切都没有阻止他也好，贾琏也好 我们文中出提到的贾家的正经的主子辈啊，像贾蓉啊这些人，还有就是正经的子侄辈啊，贾强啊，这些贾琴这些人都来探亲，我们始终不忍心去说贾云啊，因为贾云毕竟还是个好孩子，但是他其实也参与了一下，只是他的这个数量不是很大，还花在了正道上，所以就少说他两句。但是你看祝虫是不是从内部就开始祝了，自己家的人都在自己干着事情，那外面的人这些打工族，你说从管家到小厮到男仆，对吧，到出去给你买胭脂投油的什么奶妈的儿子，那不就是一个打工人吗？打工人对你们家有什么主人翁精神啦？那能多报一笔是一笔，外面十两银子的东西内部报二十两，我先捞十两再说，这个反正工作不要了嘛，也没什么，我先今天先捞饱了再讲，这家又不是我的。所以其实贾府的在花钱这个事情上的问题是挺多的。我相信曹雪芹在写《红楼梦》的时候他肯定是带着反思的，因为他记忆中的曹家肯定有类似的事情，对不对？就一个大家族的衰落一定是有很多的原因的，这个贾家出现的事情曹家肯定也出现过啊，所以他可能也是感同身受，同时他可能也带着一种反省吧，所以他才把我们文中提的这几个例子写得这么生动。
是的，所以曹雪芹经历了那么多之后肯定也是感触非常深的。不知道大家听到这里的话，就是对贾府里面印象最深的一笔腐败是什么呢？那如果你在贾府里面，你想在哪个部门呢？你要不要做这个腐败和回扣的事情呢？其实可以给我们留言讨论一下的，因为这件事情如果真的发生在自己身上还蛮难抉择的。
嗯，
就是你看我们现在身边发生着什么和采购部有关的事情，大家就会嘴巴上说啊，就是好想进你们部门啊，你们部门也太好了吧，就是又可以在这里吃好吃的，又可以从这里去那里，好像就可以多报一块两块的，好像还可以多买一杯奶茶啥的。
嗯，
感觉好像生活稍微富足了一点点嘛。那如果你已经在这样的部门工作又得益于此呢，就是欢迎购买我们几期付费的内容，多多支持我们。
天哪，雨萌又点题了。嗯，
是的，
那因为工作的关系多喝一杯奶茶呢，这个其实还算是允许范围内的啊。我这里稍微补充一下，我相信很多公司会有一定的制度的，就是他也知道一定的礼尚往来是不可避免的。反正至少我是可以分享一点外企的规则啊。外企通常允许接受礼仪性的、季节性的$25以下的小礼物啊，所以你看就是100多块钱的。通常呢，他们尤其是像鲜花和巧克力啊，还可以接受，或者是一个小本子之类的。因为鲜花你收到了你就摆在公司嘛，巧克力你收到就分给同事吃，这个是可以避嫌的。这些呢，你也没有必要一定要。假如真的有一个供应商非给你送了啊，就年底啊，人家也就给你送这一次，你就没必要退回去，有点伤情面啊。你收到了呢，要大大方方的分给同事吃掉啊，也不要自己吃。这个是我自己公司，我们每一次做培训啊，就是属于叫business conduct， 就是商业伦理的培训里面，我们一定会做的这一点啊，就是因为生意也不可能不讲人情嘛，我们前面讲了一大堆人情世故，这个人情世故是不就是在哪一个文化里都会发生的，但是这个尺度的人情世故和我们文章里提到的腐败绝对不是一件事情啊，跟你说的就我觉得合理范围内的一杯奶茶我觉得还是不是什么大事了。但是咱们文章里提到这$32里面到底有贾强有多少的贪了多少钱，这可就是个大事儿了。所以也欢迎听众跟我们留言谈一谈你对书里面的这种采购里面的这种漏洞吧，或者说他们在花钱上啊上上下下出现的这些欺瞒，也可以留言告诉我们，或者说你自己生活中你的职场或者社会中对这方面的一些看法，也可以留言告诉我们。好，那我们这期节目就聊到这里吧。我是刘丽。
我是雨萌，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拜拜。